弟兄姐妹晚安，我们继续看以赛亚书。我们上个礼拜二因为刚好遇见台风，我们难得很正式的把聚会停止一次，所以我们今天的进度应该是上礼拜的进度。如果你还没有拿过我们这一份讲义，我们还没有换新讲义了，还在49到57章这个阶段。如果你还没有拿过讲义，请现在到前面来拿，如果你需要的话现在。我们今天应该讲56章，可是我还要稍微复习一下52到54章啊。我们之前告诉大家，我们称这52到55章这四章圣经，我称它是救恩的四部曲啊。就是52章特别提到分别啊，分别有了分别，然后基督的救赎才有意义。那个意思就是说，一个人如果说他来信靠耶稣，他也读圣经，他也祷告，参加聚会，可他如果没有跟罪或者跟世界有一个分别的话，那他就是很掺杂的。他世上有的人就是这样，所以他们可以好像是成为基督徒许多年，他们的生命其实没有多大改变，增加的是圣经知识啦，对教会的术语这个能够朗朗上口啦，对教会干些什么他也知道啦，就是这样而已啊。有的时候变得很老油条，但是其实他对神深奥的事一无所知。所以分别是很重要的，然后才会有救赎。这是53章讲的，54章讲到我们蒙救赎以后，神要建造我们。55章我把它称为见证，我们蒙神建造，要成为神的见证。在圣经里面讲到见证，并不很狭窄的，只讲到我们去给人传福音那种见证。神有更为远大的一个心意，他在我们身上所成全的工作，要我们在宇宙里面见证神的荣耀，他的大能，还有他的智慧。关于这个分别，我们多来想一下。救恩开头的时候应该要有分别，有的时候我们把它称为了结以往。你一定要有一个过去，要一个结束，那么你前面才会走得好。包括跟罪断绝啊。我想到很多年前有一位姊妹，她后来信了主，她在受洗的时候，我并没有预料到她会这样做。那个时候受洗我们不是每一次都主动要她做一个见证，可是她也没有做见证，可是就在我们要为她施洗，在池子里面要为她祷告的时候，他自己主动的开口祷告，他就开始认罪。我们知道一点他的过去的一些事，别人不知道，他也没有讲的细节，可是他就是很明确的认罪。我觉得那很好，对不对？一个人要开始一个完全新的一个道路，他先把以往了结掉。了结以往也不只是罪而已，有的时候包括了对跟这个世界的连结，跟鬼魔的连结。彼得在彼得前书第一章称他叫做你们祖宗所传流虚妄的行为，借着耶稣的宝血要断开我们祖宗所传流虚妄的行为。对有些人而言那是一些习性，对另外一些人而言可能跟宗教有关系啊。其实那个也不是那么真实的宗教，而是跟邪灵有关系，有一些符咒啦，一些咒诅啦，有时候跟算命有关系啦，占卜的事啦，跟偶像啊等等这些有关。以台湾的民众来讲，最常见的就是偶像，还有跟偶像有关系的事情。有很多我刚刚讲的那些事都跟偶像产生关系，会有跟符咒啦、算命啊这些产生关系。我相信 当一个人得救，他如果真实的向主敞开心来，他得救的时候，这些东西会自然脱落的。那就是救恩，基督的救恩应该大有能力的。不知道为什么今天有一些人特别喜欢经营这一件事情，来教导神的百姓，这是一个很重大的事情，一定要经过许多的步骤，然后你才能够脱离那个权势。那一定不是圣经里面的教训啊！基督的救恩是得胜的，对不对？我想到我们教会不止一次，我看见有人这样。比方很多年前，有位年长的姊妹就住在我们的附近，我们的邻居。那有人传福音给他，带他来教会，好像是他来教会的第一天嘛，的第一次主日来教会。我们正在讲彼得前书，我常常称彼得前书是初代教会的初信造就课程。彼得前书里面包含了许多很基本的东西，包括重生啊，灵修生活啊，祷告啊，我们的言语啊，受苦啊，家庭的伦理啊，许多这些事，还有传福音做见证等等。那一次刚我们在讲那一系列的第一篇，我就把那第一篇就叫做了结以往，因为那是在彼得前书第二章第一节，第二节开始说，就要爱慕那纯净的灵奶，像才生的婴孩爱慕奶一样。可是前面那句话说，你们既除去一切的恶毒、诡诈、假善、嫉妒和一切毁谤的话，这两句话很有意思哈。后面这个是我们常常需要想到的，爱慕纯净的灵奶，讲到我们的灵修生活跟神亲近的生活。可是这里有一个次序，说既除去这些，就要爱慕纯净的灵奶。如果里面有先除去那些，你在那边好像也读圣经也祷告，不知道你正在喂养什么东西。你里面有好的细胞也有坏的细胞，两个里头在喂养，有点像这样的一个味道。所以那次我们真的讲了解以往，那个来的那个妈妈，她还在拜偶像，可是她那天听到她就很受感动，她回去，其实我们没要她这样，可是她也没有跟别人讲，她回去以后，后来我们听说了，她就自己把偶像咚咚咚就全部把它除掉了。我在猜想，幸亏是在我们教会，在有一些地方，如果你这样做，可能就会有基督徒来告诉你，你看很危险啊，你会有邪灵的搅扰啊，会有什么攻击啊。我有时候跟人家这样说，那些跟人家这样说的人，他弄错了，应该是这个出信的人去教导他，而不是他去教导他们的。有一个单纯的信心。当然有的时候我会留意，有的人他们的信心是一种一时火热，很没有根基的信心哦，你也可以说不是真实的信心。那我们要帮他看守着啊。可是人会有那种很肤浅的没有根基的信心，常常是因为别人的影响。如果一个人很单纯的就是要来信靠主，他们可以有非常单纯的信心的。我同意，有的时候会遇见有一些人，他们拜惯了偶像。或者他们是特别的心智能力、良心也比较软弱的人，他们很容易一点点风声鹤唳，他们可能就觉得好像有邪灵的搅扰等等。像这样的人我同意，有的时候他们遇见一些事，有一点旁边的帮助蛮好的。所以有时候我们会看情形，有的时候我们去帮一个人除偶像啦，去做一些什么事啦，如果我们留意到有人是这种情形啊，我做的时候，我就会想办法多做法一番，这样就是做的比较有声势的样子，让他觉得我们慎重来处理这些事等等。其实对我们来讲，我们实在不需要这些，但是有时候为了别人，我们会需要这个。所以至少你不要把它当一个公式，对每一个人你都觉得要告诉他一定要这样做，一定要那样做。分别也包括了跟世界分别出来， 比方，我觉得这个有的时候在我们基督徒中间，有的时候好像会被忽略，或者甚至被定义的不太清楚啊，或者是人会争论说这个不是世界，可是我相信它是世界。像什么呢？我们也许可以这样做一个比较啊，这个世界是看你的成就，看你做了什么，可是神比较多是看你被做成什么，这个不太一样，对不对？哦，我这样说法有点粗糙了，因为我们当然还是要留意我们在世界上做什么，可是这世界比较在意的是你在世上带来什么成就，可是神比较在意的是，你让神成就什么工作在你的身上，这个世界追求人定胜天，你知道吗？能够更好的改变环境，使环境更适合我们，方便居住，我们觉得那是一个成就。很多科学上的成就就是这样，有的时候政治、经济等等的话题也围绕在这个方向里面。人想要胜过这些，好让人有一个更舒适的生活的环境啊。可是神的圣徒应该比较多存心在于让神来胜过我，让我这个人能够更被神折服，因为我们认识有的时候环境上的不顺利正是神的工具。就在圣经里面你可以很容易找到像这样的经文的，所以神借着这些其实要折服我们，那才是神的目的。当我们把心更多的放在要改变环境上的时候，有可能会错失这些。我特别觉得今天的世代教会里面弥漫着一种教导，一种说法，就是关于属灵的征战。这个本来是好的，因为过去可能很多教会在这一方面不够有认识啊，所以现在我们有多一点认识是好的。可是我想我们都不应该走得过火，无论遇见什么，只要遇见一点环境上的不顺利，我们就说那是一个属灵的征战，我们就要奉主的名捆绑魔鬼等等。有可能不是这样啊，有可能我们最应该优先想到是管他什么环境，主要我们要不要发怨言，要常常喜乐，要凡事谢恩。当你不发怨言，常常喜乐，凡事谢恩的时候，你就不会想要去对付那个环境，对不对？那什么样的情况我们要去超越环境，去改变它？什么时候我们应该浮在那个环境里面？我不知道，我不太能弄出什么可以让大家行之四海都通的法则，我不太能这样。但是至少你知道，并不是每一次我们遇见环境上面有什么不方便，一定要去想办法去改变它才是一个得胜。不，我们能够尽管有那种环境，我们还是能够爱神，常常喜乐，很平安，仍然可以好好的跟随主，很可能那才是更大的得胜。还有这个世界追求的是能够握在我们手中的财富，可是神的儿女应该追求握在神手中的财富。这是什么意思呢？也许穆恩德烈用另外一个方式讲得很好，很多弟兄姊妹听我们讲过。穆恩德烈说神的国他说这世界用金钱衡量一个人，神的国也是这句话就有点让人起疑窦了。可是还有后面的话，他说这个世界用金钱衡量一个人，神的国也用金钱衡量一个人。这世界是看你拥有什么，神的国是看你给出什么，就是类似像这样。其实这些也很难用一个固定的规条就把它说得清楚，但是这些是帮助我们要去斟酌，要去了解这些事。马丁路德用另外一个方式来讲，他说一个人成为基督徒必须经历 意志上的改变，思想上的改变，情感上的改变。他说也要经历对于金钱的态度的改变，这是很重要的。那么马丁路德认为，一个人得救要让我们看出他真的得救了，其中一个标记是他也必须经历对金钱的态度的改变。还有分别，还包括从我们的己生命里面的表现中出来，在这点上也许前面五十三章并没有太多琢磨，我觉得有可能在五六五七五八五九这几章里面要更多的讲这一件事，就是待会我们要提到的，它其实很重要的，所以圣经有一些篇幅来讲它。这个我们老我，圣经有时候叫肉体旧人，我们的天然己生命的一些表现，有可能包括烦躁。你有没有很认识烦躁是一种我们的 老肉体老我，还是烦躁就是它就是会来嘛，我就是烦躁起来，好像是生命里面正常的事。什么时候你要开始从心里面知道烦躁是跟神的道路神的生命相悖的？主要我们进入安息不是吗，而且还要我们竭力进入安息，烦躁跟安息当然是相悖的。忧虑，忧虑也是一种老我旧人肉体的行为。你有一个忧虑不一定是罪，你容留忧虑留在你的生命里面，那就是你在让老我在作王。沮丧，沮丧是我们很多人都会有的东西，有的人觉得那个是仇敌最厉害的工具之一，那我们一定要认清这些事，而且要警醒的想要起来对付这些事。沮丧，你有没有对付过你的沮丧？还是你觉得说本来就会有啊，或者是遇见沮丧的事我们的焦点都放在是谁是什么事让我沮丧，然后我们觉得应该改变的是那些事，有可能那些也需要改变，但是也许我们应该优先的想到那是一个老我，我们需要靠着圣灵制止他。就像罗宾顿师母讲的，他说如果你被人触怒，我们很自然就会想到那个触犯了我们的人。他说可是最好你先想到说，主啊，请告诉我我里面有什么可恶的肉体让我觉得被触怒了，让我觉得会被触犯，很好的想法。批评论断是一个老我，你会注意到我讲的这些话在新约圣经里面都是用正面的方式讲，就是给我们一个命令，那些命令其实很多都是在对付我们的老我的。因为神的道是用来洁净我们的，那不只是讲到从罪洁净而已，也包括从我们老我肉体里面得洁净，嫉妒这些事都是，我们都需要从这里面出来，分别出来。我给你讲一个故事，以前我们也讲过的，有个弟兄，他是一个商人，而且蛮有才华的，光看他长的样子就很男子汉气概的样子，长得很粗壮，很有威严，很有力量的样子。他在教会里面也热心侍奉，有一次教会邀请了一位在海外特别是很那种很落后的地区宣教的一个宣教士来做见证，那个宣教士回国述职还要再去了，那当那个宣教士在讲见证的时候，这个弟兄在台下听他讲，他说一直很难注意他在讲什么，因为他看那个宣教士就看不顺眼，那宣教士一样就是很文弱的样子，还不只是这样，那个宣教士讲起话来就是好像
啊，没有，但是他的样子啊，就像这样细声细气的。
你要仔细听才会听得出来。更糟糕的是这样，他讲一讲话就会掏出一条小手帕，然后擦一擦嘴。哇，他是在觉得说你去做一个宣教士啊，你这整个的形象就是很娘啊，娘娘腔的样子，就很看不顺眼，就啊，就忍耐着，好不容易等他讲完，就聚会完找一个机会，那就去跟他讲，他觉得我要用爱心说城市话，就给他讲这些话。嗯，那个宣教士安安静静听他讲完，就微笑着就跟他抱歉说：“弟兄，很抱歉让你觉得不舒服。”他说：“我在我宣教的合场刚去的时候，那里并不接纳我们的福音。我们有时候遇见暴力的行为，有一次有暴徒来，用棍子打我们，我被打到喉咙，所以喉咙受了永久性的伤害，所以才有声音变成这个样子。而且伤害到我的唾液腺，有时候我控制不住，那我觉得要有礼貌跟人家讲话，流个口水不太好，所以我不时的擦一擦这样。”哇，这个弟兄他叫 Paul Rader， 他听了以后，他就至少他是真诚的，所以他听了这些话以后，他连跟那个宣教士道歉都来不及，他跑到教会的地下室跪在那边祷告跟神认罪。他觉得他不应该像这样论断一个人。他开始学这些功课，很多年以后神使用他，后来他放下工作，他成为一个很有恩赐的布道家。他的布道会带领许多人归向主，他叫 Paul Rader， 宣道会的一个布道家。有一天他遇见一个反方向的另外一件事，那天有他的聚会里面刚好有两三位神学院的教授在那里，他们在那边听，就像他当年一样，并不怎么注意听他的话带来什么造就，他们只在那边评论他的话，他们最后决定一定要想办法告诉这位弟兄他的神学不严谨啊。后来我不知道他们是贵宾还是怎么样，反正他们跟这个布道家一起吃饭的机会，然后在吃饭的时候他们就请这位布道家带领谢饭祷告。这个 Paul Rader 就低头做了一个蛮简短很简单单纯的祷告，他祷告完那几个神学家都没有什么话，他就跟他说：“弟兄，我们原来是想要告诉你，你的神学不是那么严谨，可是我们发现我们也许有神学的认知，可是你有活水。”这样告诉他，他们说得很好。你知道约翰福音第七章37-38节提到信的人要有活水的江河从他腹中流出来，你记得吗？主在讲到圣灵的时候，你知道那一章圣经的前面就是在提到你们不要按着外貌论定人，这是主教导我们的。我相信这两者有非常密切的关系。你想要真正的有活水，你一定要学习从论断批评论断里面出来的。一定要学习这件事。当然了，所以这些事我们都要用头脑想一想嘛，不要因为这样问我说，那是不是以后我不应该指出我的孩子犯的错误啦？如果我是一个老师，改考卷的时候，我是不是批评论断？对啊，批评论断他这题答错啦。我刚刚不是开玩笑讲的，真的有人问过这个话，他们听在教会里面教导批评论断，他们问类似这样的话。要用头脑嘛，不要问这种问题嘛。你知道我们不是这个意思嘛？想办法抓住神话语里面要紧的事情。这是救恩的四部曲里面的分别。再来就是基督的救赎。基督的救赎可以包括几个方面，一个是赦罪，还有一个是释放。 释放也很重要，对不对？基督的救赎包括了释放 deliverance、释放当然、可以包括从仇敌的辖制里面，其实释放更要紧的是从罪的权势里面得到释放。你得到赦免是一回事，你能够开始明白可以不犯罪，可以胜过罪，那个叫做释放，对不对？有的时候是从那种我们的那种过去的背景、个性或者伤痕带来的东西里面得到释放。比方有的人过度的害羞，有的人太容易有自觉，他很容易想到人家会怎么样看他等等，过度的 self-consciousness， 过度的自觉等等，要从那里得到释放。基督的救赎还包括第三，医治。医治事实上在新约圣经里面用的希腊文得医治、得痊愈这个字跟得救是同一个字，或者你应该说得救的那个字包括了痊愈的含义在里面。还有基督的救赎还包括成圣，从老我里面成圣这样神能够进一步的建造我们，而且让我们成为万民的见证。好，我们来进入56章。56、57、58这几章，我觉得这几章比起前面来的话，它并不是现在进入一个似乎比较不重要的题目，或者比较不是很核心的题目。其实不是的，在这里是非常要紧的题目。56章提到安息，如果你晓得整个旧约圣经是多么注意安息，先知们在神的百姓犯罪失败，后来神允许他们被仇敌打败，甚至被掳到外邦的时候，那些先知在论到百姓的罪，或者论到将来的恢复的时候，他们有许多的篇幅讲到安息，你知道吗？他们用很强烈的语气来讲到神的百姓所以会落入这样卑微的光景，跟他们不守安息日有关。很明确的讲，所以我们不要忽略这些事。我们来读以赛亚书56章1到8节，1到8节，来，耶和华如此说：你们当守公平，行公义，因我的救恩临近，我的公义将要显现。谨守安息日而不禁止己守而不作恶，如此行、如此持守的人，变为有福。与耶和华联合的外邦人，不要说耶和华必定将我从他民中分别出来；太监也不要说我是枯树，因为耶和华如此说：那些谨守我的安息日，拣选我所喜悦的事，持守我约的太监，我必使他们在我殿中，在我墙内有纪念、有名号，比有儿女的更美。我必赐他们永远的名，不能剪除。还有那些与耶和华联合的外邦人，要侍奉他，要爱耶和华的名，要做他的仆人，就是凡守安息日不干犯，又持守他约的人，我必领他们到我的圣山，使他们在祷告我的殿中喜乐。他们的燔祭和平安祭，在我帐子必蒙悦纳，必称为万民祷告的殿。主耶和华就是招聚以色列被赶散的，说：在这被招聚的人以外，我还要招聚别人，归并他们。我觉得这里多少有一点在接续55章的一段话，在做一个进一步的阐释。55章提到说，我们需要离弃自己的道路，离弃自己的意念，记得吗？在以赛亚书55章7节开始说，恶人当离弃自己的道路，不义的人当除掉自己的意念，归向耶和华。8节，耶和华说：我的意念非同你们的意念，我的道路非同你们的道路。就是紧跟在6节提到，当趁耶和华可寻找的时候寻找他，相近的时候求告他的经文后面，意思就当我们寻求神的时候，不要只是一直等着神来垂听我们的祷告，来 赐给我们什么事情，也许是一个医治，一个祝福，或者一个圣灵充满的经验等等。不要只是这样，当我们寻求神的时候，我们需要常常需要先离弃自己的道路，除掉自己的意念。在这里神其实在讲一个很要紧的事情，就是救恩临到我们的时候，他要让我们的生命经历一个蜕变。神在大自然里面有一些动物，他们每隔一段时间会整个的外壳都脱掉换新，或者整个皮脱掉换新等等，所以我们会有那种概念，对这件事有一点了解。神用这个我相信也是用来说明我们的生命里面也有像这样的事情，而神立安息日，我觉得特别是为这件事情做的。也就是说，神想要我们旧有的生命逐渐的被新的生命取代，而旧有的生命必须先剥除放掉，必须先致死它，必须先对付它，这是神的法则。然后神自己的生命才能够在里面畅流畅通无阻。可是要能够这样，首先人必须先意识到我们原有的生命是堕落的、败坏的、污秽的、不堪的、软弱的，我们需要先明白我们的意念、我们的道路是需要被放下来的。所以神就先提到有一种人，他们好像很自然的就会觉得他们是这样。神提到的是太监啊，太监是不能够生育的。神用一种方式来讲说，他们好像枯树一样。当然啦，有时候你在历史故事里面会读到有一些太监很有权势，作威作福，但是在这里主讲的不是像那样的太监，而是一个小太监，一个没有什么地位的人，在王宫里面也像奴才一样，而且他是枯属。所以主说，你不要觉得你是会被从神的民中被分别出来，或者是枯属。不，如果你谨守我的约，守我的安息日，我必使你在我的殿中，在我的墙内有纪念，有名号。当然不是只有太监这样，我想神只是举一个例子，好像一个比喻一样。事实上有一些人就会是这样嘛，他们很自然的就会觉得他们是不堪的，是败坏的，所以他们需要神，他们更容易来投靠神。就像诸位也许有许多人听我讲过，或者你自己看到书里写的，那个作家杨斐利有一次被邀请去一个专门在做妓女的工作或者厨妓的工作的一个机构，去跟他们讲演讲。那他们要他早两天去跟他们先有认识，然后会有一个讲座。那他面对的对象有许多是以前是妓女，还有一些现在仍然是妓女的。然后他在跟他们谈话的时候，他就问了他们一个很尖锐的问题。他们说，有的时候用问问题的比用你直接训斥他们好，你知道吧？问问题会让人去想这些事。他问他们说，他就读了圣经一段话，他就问他们说，为什么主会这样说，说对那些宗教领袖们说，税吏和娼妓倒比你们先进神的国。他用了娼妓这种字眼面对那些妓女们，他这样问他们。一下子大家都鸦雀无声。后来有一个漂亮的北欧女孩就怯生生的举起手来发言， 他说我们是社会中的最低下阶层的人，别人是这样看我们的，其实我们也是这样看自己的。他说主耶稣会这样说，会不会是因为我们没有瞧不起的人？因为我们是被人家看为最低下阶层，我们自己也这样看自己，所以我们没有瞧不起的人，就是像这样，对不对？所以不一定是太监，太监只是在这里先知做的比喻。不过讲到太监这一章圣经，我很容易跟新约有一章圣经连接起来，就是使徒行传第八章。使徒行传第八章记载主让腓力在撒玛利亚传福音，很多人信主，后来使徒来为他们祷告，他们被圣灵充满。那当撒玛利亚的工作告一个段落的时候，圣灵感动腓力往旷野的路上走，你记得那个故事吗？在使徒行传第八章。然后他就主就带领他走在一个从埃提亚伯，有可能是古时，就是现在的伊索皮亚，大概是王宫里来的一个有权势的人，是一个太监，可是他是管那个女王的银库的人啊。这个人显然他特别有一个敬虔的心，他是一个伊索皮亚人，他不是犹太人，可他显然不止一次刻意的上耶路撒冷去守节去敬拜啊。一直都有这样的人，使徒行传记载过好些这样的人，有时候称他们叫敬畏神的人，或者敬犹太教的人。他们在外邦的世界，罗马世界里面不满意那边的一般的道德观念、风俗习惯、宗教等等，他们喜欢犹太人的信仰、神的真道，所以他们会参加犹太人的礼拜。你记得那个太监，后来腓力就问他你在读什么，他就告诉他正在读以赛亚书五十三章。然后那个太监腓力就问他说你读的你懂吗，他说没有人告诉我怎么懂。然后先在这里讲，到底先在讲他自己的还在讲别人呢？他根本读不出所以然来。你不觉得那是一个神的介入，对不对？因为他正在读的经文正是就好像我们传福音会用的经文，可是却是被传福音的人自己先读到那个经文，问你到底那什么意思。他就开始讲基督的救恩，后来那个太监就信了主，不是吗？虽然他受洗以后腓力忽然被圣灵提走就不见了，这个太监可没有因着这个神迹太诧异，他只在意他现在新找到的神，就欢欢喜喜的回去。我常常觉得那个故事《使徒行传》第八章的这个故事好像是专门为了诠释以赛亚书五十六章的话。一个像这样的太监，他也是去耶路撒冷守节，那就跟守安息日差不多一样的意思，要遵守他的约，神要使他在神的殿中，在他的墙内有纪念有名号，比有儿女的更美。有的人觉得后来在伊索皮亚的教会建立起来跟这个太监有密切的关系，我想后来他有许多属灵的儿女。然后主在讲到太监，他就把他引到另外一个一群人，那群人就广大多了，叫做外邦人，犹太人之外的外邦人。好像他把他做比拟，外邦人也是像这样，像保罗说的，他们没有神，没有基督，没有指望，没有神的约，没有应许，好像就着跟属天的事物来说他们一无所有。可是也因为这样，这个世界上的外邦人也有一些人，他们因为没有这些神的真道，他们里面有一个渴慕的心，他们觉得人生一定不是这个样子，而他们祖宗所传留下的无论是道德观念或者一种哲学思想或者一种宗教都不能使他们满足，他们有一个，他们觉得应该不只是这样，他们预备好 要除去自己原来的东西，离弃自己的道路，除去自己的意念，要让神有机会把他自己的道吹进他们的生命里面。可是这个跟安息日有什么关系呢？我想到正是安息日的定义，就是一个人意识到自己是像这样，他们就不会汲汲营营的做很多事，因为他们会觉得做那些事没有多少意义。他们不像一般的世人，他们所以那么卖力的做那些事，因为他们觉得很有意义。他们想到的意义就是能够赚钱啊，能够地位更高啊，生活更舒适啊，更有权利啊，等等，像这样。可是 有另外一些人，世界上有一些人，他们不是这样看的，他们不一定要成为太监，他们也不一定要生很严重的疾病，他们也不一定要被裁员以至于没有工作，经济上的困难等等，他们就是从心里面觉得他们需要神。不过有的时候神就必须允许人遇见我刚刚讲的那些人，才会进入这种光景，觉得自己需要神。我觉得守安息日包括了一个意思，就是你不需要等到神允许你遇见那么大的挫折、苦难、失丧等等这些东西，而是主动的愿意承认我们需要歇手，需要歇自己的功，需要让神自己来做工。从心里面认识这一件事，你能不能认识这一件事？这是可能的，我知道那是可能的。我跟大家讲过，我差不多20岁的时候，可能不到20岁了，19岁大概是，主借的一件事让我明白这个。有的时候我回头看的时候，我其实也很稀奇，一个10几岁的孩子怎么会明白这些事，也就是明白我们自己是没有办法的，我们需要神。我觉得那个时候的启示是一个完全的启示，它并不是只是一点点而已。我觉得那个时候的认识跟现在认识是差不多的，当然经过许多年，那个认识还是需要经过考验，你会变得更成熟老练。可是我们可以，所以我一直相信那不是只给灵命很深邃啊，年纪要大一点才比较资深的才有办法进入的。我们可以这样，你要知道有的人就是年纪大一点，他们也不见得认识这些事，他们就是遇见苦难也不一定认识这些事。所以试试看重新来思考安息日的含义。歇自己的功进入安息，也许我们应该看这个经文吧，希伯来书4章，就是圣经讲到安息日的含义最丰富的一段经文了。我们既蒙留下有进入他安息的应许，就当畏惧，免得我们中间或有人似乎是赶不上了。因为有福音传给我们，像传给他们一样，只是他们没有，只是所听见的道与他们无异，因为他们没有信心与所听见的道调和。但我们已经相信的人得以进入了安息。应该熟悉这个经文，也许我应该哪一次春秋令会让大家背着整段经文，背长一点。我们看第10节、第11节好吗？希伯来书4章10节、11节，来，因为呢，进入安息的乃是歇了自己的功，正如神歇了他功一样，所以我们务必竭力进入那安息，免得有人学那不顺从的样子跌倒了。圣经要我们竭力进入那个安息，对吧？我觉得这才是安息日的真意。你知道吗？一直都有人会这样。最近有人从国外给我写微信来问我这个问题，因为他最近开始喜欢上在网络上听一个牧师的讲道。那个牧师提到他经历的神迹奇事，然后就开始提到神给他什么特别的启示，关于末世的启示。其中有一个启示就是神启示他，我们守 七日的头一日做主日是不对的，应该像犹太人一样守礼拜六安息日。我很难跟人家说明这些事情，因为我并不要跟他争辩说这样才对那样不对，而是我觉得你喜欢这样也可以啦，但是如果你一定要说你得到启示以至于我们守主日是错的，我就觉得这样有点极端了一点。我给他引用罗马书十四章的话，那你提到无论食物啦守日子啦，他说有的人看这日比那日强，有的人看日日都是一样，他说你不要轻看别人，藐视别人，也不要论断别人，就是像这样你自己守住坚定就好了。可是问我的人好像没有那么快能够明白，他好像我写的这个他都略过去，一直在讲他从那个人听的。最后我知道这样告诉他了，我说如果你真的喜欢听他的要守礼拜六，你可以这样做啊，可是你要知道那个意思就是说你礼拜六的时候你不可以煮饭哦，你不可以出外远行哦。如果像现在的守律法的犹太人做的话，你那天连按电梯按到第几楼都不可以按的。我给他讲了几个你可能应该这样做，我用轻松的语气跟他讲了，他回了有一个贴图就再也没有说话了。希望我讲的话他自己借着这个机会可以想一想。其实圣经用更强烈的语气告诉我们应该才是比较重要的，对不对？你们务必竭力进入了安息，里面的事是比较重要的。我想那是安息日的真意。可是安息日的意思并不是变成寂然无声，好像一座死城一样，并不是的，不是的。这里称那个地方叫做祷告的殿，对吧？哦，是祷告的殿。当然那也不是说那个地方就整天轰轰轰许多祷告的声音，祷告不一定是这样。事实上你应该从安静开始学习祷告会学得更好一点。只有当我们真的进入安息，我们的生命，我们原有的那些老我的东西被致死，我们真的谦卑下来，很可能我们里面才开始会出来一些真实的东西，包括真实的祷告。那个有的时候有声音有话语，也有时候不一定有，确实真实的祷告。而且那样的祷告应该会带来喜乐的，这里提到在祷告我的殿中喜乐，带来颂赞，带来喜乐的。所以主在这里提到会有一些人除了以色列人以外，会从外邦人当中也有一些人要被神带来归并于原来的羊圈。所以这是旧约圣经里面宝贵的一张圣经，你知道吧？在讲到外邦人可以得救，可是他把外邦人比为太监，如果你因此不高兴就去不高兴吧。当你愿意承认自己是像那样，你就离救恩不远了。可是今天最后我要提到一件事，我们刚刚提到使徒行传第八章腓力传福音给爱提阿伯的太监，我用这个来讲，顺便讲一个题目，就是关于神圣的介入。事实上当我们学习守安息日进入安息的时候，我们也需要认识这一件事。因为我们既然认识自己一无所能，我们进入安息，可是那有可能真的会变成很死寂。我们常常教导这些事，也不时的会有人问我说，那如果我们是这样进入安息，是不是他就提到可能是在他自己在职场上或者在他的服事在他的领域里面的一些事情，然后问我说 那是不是这些事我都不应该计划，不应该去做了？这就是另外一个很难回答的问题。我这种问题我都没有办法回答人家说是或者不是的，因为他要头脑，要用，要去认识，要去斟酌的。可是在这里面至少有一点我们可以知道的，也应该知道的，就是会有神的介入。尤其当我们说把手缩回来的时候，那就是守安息日的其中一个意思，对不对？把我们的手缩回来的时候，我们就可以期待神的介入。当你手还放在这个上面的时候，神从来不会跟我们抢东西的，对吧？如果你的祷告都还蛮有把握的，就像握住这个杯子一样，这样祷告好像神就一定要垂听的时候，我也就觉得神可能在旁边看着我们祷告，他不是在听我们祷告，他是在看着我们祷告，这样你知道我的意思吗？只有当你祷告的时候是真的把杯这个杯子放着，那才轮到神做工。我用这样的有点一个像比喻一样，你能够了解这个意思吗？在我们生命里面，当然我们里面在意的是，我们祷告的事不一定是像拿起杯子这样可见的有形的了，可是那个意思就是像这样。我不时的会遇见有一些弟兄姊妹，他们找我们谈一些事情，想要我们给他出一些主意应该怎么样做。有一些东西我们实在没有任何好的办法，因为那个特别是牵涉到人的时候，你如果只是一件事怎么样把它做得好，那也许还比较好办。可是通常那种事人家不会来问我们，可来问我们的事其实常常都是跟人有关，可能跟他的丈夫有关啊，跟他妻子有关啊，跟他的孩子有关啊，跟他的婆婆有关啊，跟他的老板有关啊，跟他的同事有关啊，跟他的牧师有关啊等等。然后你无论告诉他怎么样做那是他的事，可是那个造成他的麻烦的人物并不在你手中，对不对？他要怎么做又怎么样呢？当我们尽量想办法知道该怎么做以后还是没有办法的时候，我常常有一个很方便的把人家打发走的方式。我没有要打发他走的，我意思就是说能够帮助他，也许至少带着一个知道该怎么做的东西回去。我会跟他讲关于 intervention of God， 就是神的介入。我看开玩笑的， 我从来没有打发人走的意思。但是我通常都会告诉他，如果你还有办法，神通常不会介入的。像很多年前我去探望一个有一些身体蛮有状况的一个弟兄，他又发生一些状况，所以正在医院的急诊室。然后我们跟他谈到我们怎么样信靠主以后，后来那个医生过来再跟他谈一些事，我就发现他全心全意的在留意医生讲的事，然后之后他好像想的都是那些事，而且医生告诉他，他就觉得应该那样做，所有这些，我就不太觉得我能够为他祷告什么，你懂我意思吗？我当然意思不是说，如果我们真的要依靠神要祷告，我们就不要去看医生，我没有这个意思，那是看你的心是怎么样的。当你听了医生讲以后，好像就很有盼望说，只要他这样做一定会解决问题的时候，我没有办法跟这样的人提到神的介入，因为以我的认识，神并不会介入什么事，有可能神借着医生帮助他，那你不需要神的介入，对不对？所以这样也许有点知道我讲了神的介入是什么意思。你真的没有办法的时候，然后我们就会告诉人说，如果你真的期待神介入，你一定要预备好一件事，就是神介入是按他的时间，你不能在那边 要求给神限制立刻啊，或者什么时候一定要成全。我这个时间就很麻烦了，我没有告诉你时间有多长哦，因为我不知道。以我的在很多事情上的经验，有时候那个时间有可能是两天，有时候有可能是两个礼拜，有时候是两年，我们不知道。另外我会告诉他说，你如果期待神介入，神介入有他自己的方式，不一定是照你要的方式。他的时间，他的方式，我们称他叫神圣的介入。我们常常鼓励弟兄姊妹，也勉励，比方主日学老师啊，青少年辅导啦，一个小组长啦，你无论做什么服事，甚至做事务性的工作，你一定要认识这个神圣的介入，因为我们都有可能遇见一些事需要这个。我很有把握讲这个信息，是因为我经常看见神的这个作为。常常我们告诉人我们可以期待神的介入，后来忽然事情就解决了。那事情解决的方式你预先一定想不到的，可能一个相关的人物他忽然做了一个决定，你再怎么想都想不透他为什么做那个决定呢。我遇见过很多这样的事。另外神圣的介入还有另外一个情况，不是指的你遇见难处的时候，而是当我们去服事的时候，包括我们去传福音给还没有认识主的人，或者我们去服事一个基督徒。你知道吗，我们可以有传福音的材料，示例啦，一个单张啦，用一个小册子啦等等，可是你一定要配备着，你再发一个单张，在给人家讲事律，在给人家传做一个见证的时候，你心里面应该同时配备一件事，就是一定你所做的所有这些事，你发出去的东西一定要跟神圣的介入有交汇。不一定每一次是用非常神奇的方式，超然的方式，有时候是很自然的，但是神的介入，你一定要相信这个。这样你服事的时候你就会不一样。你不会常常说哦，传福音没有什么果效啊，就不信了。没有关系，你就是看到的人并没有信，你不会就沮丧灰心或者不做了或者是否定他，不会的。你继续期待着，神总是会介入的。说不定你刚刚的灰心其实神介入了，只是你不知道而已。你不知道神做了什么工作，也许只是除去那一些障碍，也许三年后那个人会因为你这次跟他谈福音，三年以后他会信主。就像有一个布道家 R.A. Torrey， 他的妻子有一次在一个布道会结束的时候跟一个女孩子谈到，那个女孩子是那种有点类似风尘女子，或者至少特殊行业的这样的女子。然后她那一天聚会结束以后，就跟她先生说，她很难过，她今天跟一个很不正经的女孩子谈话，而且我看她一点严肃的态度都没有，一点好像关心灵魂这些的态度都没有。她的丈夫 R.A. Torrey， 他是牧底圣经学院的第一任院长，也是一个布道家，是一个牧师。他就问他太太说，可是你今天聚会之前，你祷告还有聚会中间，你没有祷告期待神与你同在吗？期待神做工吗？他说我当然有祷告。他说那你不相信神还是做了工吗？那这就是我所说的神圣介入要跟我们所做的工交汇，你知道吗？所以他的妻子得到鼓励，就放下他刚刚那样子的对这件事情的认定。第二天讲到晚也有谈到的时间，他发现昨天那个女孩子又来了，而且带了另外一个女孩子来。他说他来到师母面前说，师母，昨天晚上你带领我认识耶稣，今天你可不可以带领我的朋友认识耶稣？那个师母昨天看的样子一点都不像带他认识耶稣，你知道吗？我想有的时候基督徒因为 用外貌，用自己的想法，自己的意念，自己的道路想事情，而不认识神圣的介入，不晓得错过了多少神真实的工作。或者是你做了，但是你从来不知道你做的那个工作，一直认定那是一个失败。我们不要这样想，是神在掌管这一切，不是你。如果你认识这个，我差不多觉得你可以一直都不觉得有什么失败才对啊。也就是你可以一直的觉得神都一直在做工，你不会觉得教会有荒凉的时候，那你懂不懂我的意思？我想的是守安息日的真谛，你歇自己的工，放手，像英文讲 let go and let God， 放手让神来做，想办法学习这个吧。